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按照教会的安排，这一段时间的主日讲道是分享不同的专题。今天我要分享的专题是每日与主同行。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是创世纪五章21-24节，请大家一同诵读。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来祝福我们以下的分享，我们也祈求您祝福各处的聚会，或者在平台，或者是在家中，或者两三个人聚在一起，无论在何处，愿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愿您的灵感动我们个人，愿我们里面也满有从您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主，我们仰望您，求您坚固保守您自己的守望教会。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如果我们对比整个创世纪第五章的经文，就会发现21节-24节的与众不同。这一章的标题是亚当的后代，这里一共列了10位先祖，从亚当直到挪亚，而提到每一位先祖都用了几乎同样的格式，就是谁活到多少岁，生了谁，生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而只有说到以诺的时候，这个格式却发生了变化。变化之一是这里说以诺与神同行，而且提到2次。变化之二是以诺不是死了，而是被神取去。在圣经中只提到2个人没有经历死亡，而是直接被上帝所提，一个就是以诺，而另一个是先知以利亚。显然被上帝提走是特别的荣耀，说明上帝特别喜悦他们。而以诺为何得神的喜悦呢？其实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以诺的事迹，唯有说以诺与神同行。而与神同行其实就是以诺被主喜悦的原因，与神同行也深刻代表着以诺与神的关系和他生命的样式。那么与神同行是什么意思呢？从整本圣经来看，与神同行至少意味着2个方面。第一是喜爱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例如列王记上9章4-5节，神对所罗门说，你若效法你父大卫，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这里行在神面前，就是和后面说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是一个意思。而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也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谁是与神同行的？谁能得见主的面呢？就是听神话的人。与神同行的第一个方面是侧重人对神的话语的态度，而另一个方面，与神同行也是指心灵与神契合，生命与神联合，对象不再是神的话，而是神自己。这就好像诗篇27篇4节大卫的话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在这里大卫所渴慕的已经不仅是耶和华的律法，而是耶和华自己。他不仅渴望求问耶和华的心意，也渴望瞻仰耶和华的荣美。他的眼光已经不仅仅在律法之上，而是在神的一切方面，包括神的创造、神的护理、神的伟大、神的永恒、神的公义、神的慈爱等等等等，都是他所欣赏的。而这时人和神的关系也不仅在于听话，而是变成了爱慕，不仅是君王和臣仆的关系，而是成了朋友的关系、爱人的关系，不再是距离遥远的关系，而是面对面、同心同行，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的关系。而整个旧约也给我们看到，爱律法和爱神自己都是上帝的启示。一方面旧约好像很强调行为和道德，甚至让人 以为旧约是讲道德主义，但另一方面，旧约中也有很多例子表明，神喜悦人和他的关系超越道德的范畴，进入更奥秘的程度。例如，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他要做的事并不向他隐瞒。神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神与雅各摔跤直到黎明，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使约伯虽然没有得到答案，却彻底释然，因为他在那时真正遇见了主。这就是与主同行的另一层含义，就是与主进入奥秘的相交，被神的一切吸引，爱慕上帝本身。而这样的同行如何实现呢？这就不是靠在别人面前的表现，而是靠在密室中与神亲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呢？我想至少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第一，爱慕耶和华的律法；第二，遵行神的旨意；第三，进入内室亲近神。首先，我们来看爱慕耶和华的律法。诗篇第一篇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作为整卷诗篇的序言，诗篇第一篇对律法的态度具有代表性，也证明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是圣经一贯的启示。”所以，义人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绝不会是一个反律主义者，相反，他必定尊重上帝的命令，而且能够欣赏上帝的法则。他能够从神设立的律法和规则中体会上帝的奇妙和伟大。这就和很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都信仰上帝的道理一样，因为他们越观察宇宙的秩序，就越体验上帝的智慧。基督徒看律法也是如此，越认识律法，就越明白上帝对人性是何等了解，又对人类是何等慈爱。所以，对律法的态度不仅影响我们生命的圣洁程度，也反映我们对神的欣赏水平。反对律法、否定律法，是看不出律法的奇妙，其实也是看不出那赐律者上帝自己的奇妙。所以，发自内心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就表明我们能够欣赏那伟大的设计师，这也是我们渴望与神同行的原因之一。诗篇第一篇其实不仅说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说要思想，也就是运用头脑去明白神的话，明白律法的经义，看出律法间的联系，使神的话不是割裂的，而是完整协调地呈现出一幅美丽的画卷。这样的得着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神的启示，但也需要我们运用头脑去寻求。这就是圣经所说尽意爱你的神。所以与神同行的人也不是反智主义者，基督徒不应当懒得运用头脑，慎思明辨是基督徒的美德，不求甚解难以与神同行。而且圣经不但说思想，而且是昼夜思想，可见要与神同行，单单满足于一年读一遍圣经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思想神的话，且是昼夜思想。而如果我们连一年读一遍圣经都困难，那我们离与神同行的境界又差了多远呢？求主怜悯我们。其次，我们要操练遵行神的旨意。刚才我们已经用列王记上和约翰福音的经文证明了与神同行也意味着遵行神的旨意，就是在行动上顺服上帝。其实圣经一再讲，没有行动的信心不是真信心，没有行动的爱心也不是真爱心。雅各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彼得说，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我们明白再多神的律法，即使圣经再准确，如果没有好行为，也不等于真的与神同行。你灵修时间再长，心得再多，感觉再强，如果没有好行为，也不是真的与神同行。谁是与神同行的人？不是明白律法的祭司，不是血统纯正的利未人，而是伸出援手的好撒玛利亚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与神同行不是高言大志，与神同行也不单是神秘的体验，与神同行也是行公义、好怜悯，以行动见证所信的上帝。最后，我们还要说， 与神同行也需要操练在密室中与神相交。虽然与神同行不单是神秘体验，但是与神同行也绝离不开神秘体验。人的软弱之一就是倾向极端和高举自我。理性的人藐视感性的人，有行动力的人看不起有思想的人，有神秘体验的人贬低爱思考和能行动的人。这些都是人性的可悲，而不是上帝的心意。虽然人人天生特质不同，但是神的心意是个人都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欣赏他人的长处，并且追求完全，而非单单高举自己的特质，贬低他人，彼此攻击，那样只能一同灭亡。虽然我前面说与神同行不单是神秘体验，还要有行动，需要有影响世界的见证，但是教会和基督徒同样存在另外一种危机，就是行动太多，道理太多，而在灵里对神的体验太少，与有位格的神的相交经验太肤浅，甚至虚假，结果教会就沦为普通的慈善机构、心理咨询机构和婚恋就业指导机构，却不能带给人真正深刻的属灵指导和支持。而如此的基督徒，在人看来，其实只有嘴上的属灵词汇，而没有内在的属灵底蕴。他的身心其实从来都在地上，而根本没有真正被提升到天上，从没有进过至圣所，也从没听过隐秘的言语，所以他的能力和可信度也都值得怀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此必须提醒大家，操练与神同行也必须操练安静，操练进入内室，操练安稳下来，操练祷告进去。今天的我们与早期的圣徒相比，我们开会太多了，见人太多了，说话太多了，写作太多了，读书太多了。当然我说这些太多是相对的，不是读书写作讲道多不好，而是如果退休安静祷告的太少，那就不好了。对于牧师来说，有一个词叫耗尽，这是新教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就是牧师越服侍越没有力量，直到服侍完全成为负担和痛苦，甚至最后这个牧师不得不离开服侍的岗位，这是不幸的，而根本在于灵里缺乏与神同行。为什么主耶稣没有耗干呢？为什么使徒和教父们没有耗干呢？因为他们有退到旷野的祷告，因为他们有进入密室甚至进入沙漠的与神相交，所以他们常与活水的源头连接，所以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感到生命枯干吗？你感觉圣经上的话不能够帮助你吗？如果是这样，就说明你的属灵生活还缺少重要的一环，就是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投入与神的相交。这相交重点不是向他求什么事，而是欣赏他，享受他，被他拥抱，被他提升，脱离世界，进入无限和永恒，这就是与神同行。除了以上这三点，我另外还要再补充一点，就是与神同行的操练包括以上三个方面，但是落实在什么时候呢？答案是落实在每一天。这就是我们今天专题的题目，每天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没有休息，没有假期，因为这不是苦差事，而是我们应当被圣灵吸引乐意去行的。也许开始不习惯，但是我相信若能坚持绝不突然。以诺与神同行300年，300年的意思是在这300年中的每一天他都与神同行。我们若活在世上100年，我们能与神同行多少年呢？还是只有可怜的几天呢？但愿我们都像以诺一样，在这世上能活多少年，我们就与神同行多少年。总之，与神同行的基督徒其实就是属灵健康的基督徒，就是既用头脑亲近主，也用心灵亲近主，既以言语赞美主，也以行动见证主，既在世界荣耀主，也在密室享受主的基督徒。愿我们都成为与神同行的基督徒，愿我们都是灵性健康的基督徒。阿们。